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恩萌，
我是陆家，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从这个大声说话的女人往后看陆家福音，对不对？
没错。
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照惯例看看陆家今天把这段念下来有没有错字，好久没挑你的毛病了、来吧，11章29节。
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见了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哎，念漏字了没有？
那改了一下，改过来了。
改了，除了那个改的之外，还有没有漏字的？
好像没有吧。
哈哈，被我抓到一个。
又有一个、
看呐、你第二次念对了。第一次你说这里有一人，其实是在这里有一人。不过这个在这在不在里边不影响它的意义。好吧，放你一马算是挺不错的。你看我们同工念圣经啊，念得很流畅，就表示它有备而来。对吧。讲到这段的时候，你一般最常遇见人家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就我们以前认识的福音朋友来说，他其实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尼尼微人。
那当然这有典故的嘛。
对，然后约拿也很陌生。所罗门呢或许听过一点，人家都跟他质问，你看过那个大卫像没有啊？那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当时建造了以色列人当时的这个圣殿嘛。然后他是圣经里面神，他求智慧，神给他，他是世上最聪明的一个人，也只能讲到这里吧。你说他有问题的话，比较少了。
在你们长大的时候所读的这个中外文献里面，文学作品里面很少提到所罗门，是吧？
大卫的相对会多一些，所罗门就是说他有智慧。他们说有一些考古学者，他会发出来有一些现在的科研题目啊。都是当时的这种所罗门留下来的。
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所罗门宝藏？
有一些，但比较少。
相
对提到的比较少。
的确，这个所罗门呢，在中国人的长大所受的教育中间是比较少出现的。那除了这个典故之外，还常常有什么问题被提出来？
有问题吗？我还没遇见几个人提问题。
我倒遇见几个，他就是说，耶稣不是说没神迹吗？那么他自己还行神迹呢？
这个有点深度了，就是说明，我碰到大部分学生的话，就是说他还是需要科普一下一样的。他你要向他解释一下尼尼微城，他原本是这些希伯来人、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敌国。所罗门是谁呢？他是一个以色列的列王时代中的一个王。
没有人问这个南方女王是谁啊，长得漂亮不漂亮？
没有，比较少，基本上没有。他就是说完全他是一个陌生的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嘛。 他需要多了解一点。
你现在跟他讲南方女王就像奥巴马太太这样，大家就有兴趣了，一个黑美人个子很大的
他就是说你要把他介绍的再讲一点点故事，那他就多知道一点，哦，原来这样回事情。他说你要把这个东西从历史中拎出来，再跟耶稣基督扯上关系，他们有
一
点穿不起来。
对，不过查经的时候就是熟悉圣经很重要。我现在我深深的感觉到，我们需要多做一点这个，怎么讲？我们需要多为后代积一点好东西啊。
什么东西？
因为现在的城市里面长大的小孩。你不要说他对这个尼尼微啊、约拿啊、所罗门很陌生，他连圣经里面所举的这些的比喻啊、例子啊，整个圣经世界对他来讲都很陌生了。比如说牧羊人，你上海长大的小孩，对吧？
没错，
他那个什么叫做放羊，这离他已经很远很远。我们小时候还有放牛放羊的，
现在直接就是火锅店。小肥羊，国内有个动画片叫做《喜羊羊灰太狼》，我不知道蒙哥那边怎么样。现在全中国都在看这个动画片。
喜羊羊灰太狼
就是这只狼呢，天想要抓羊，但是被这只羊太聪明了，一直被他整。
这样子啊，那就跟美国这个猫捉老鼠差不多嘛。
啊，有点像啊，估计是这个精髓都是从学会了。
所
以那个羊变成高等的，狼变成。笨一点，
这样也好，人家至少知道什么是羊，小肥羊是吧？有一些给孩子看的东西，其实不一定要这么严肃、这么正经，而且三五句话一定要扯到福音上。你单单让他熟悉这个圣经世界也不错，对吧？这个蒙哥还有一些想法，但是等到他比较有成品的时候，再和听众朋友分享啊。这里我常常遇见的一个问题，也不是说常常了，因为我好久没有带福音的查经了，现在光做节目。被问过好几次的问题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不是说没神迹了吗？怎么又有神迹呢？那这个怎么答呢？
不是说没有神迹，是不给他们看嘛？
不给他们什么？
他们是求神迹，想要看神迹，其实背后也有一点试探的味道了。
他们之所以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是为了
他想要看看更大的神迹。
对，主耶稣说不是没有神迹，而是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那是观赏一样的看表演。
只有电影给你看，电影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对，其实一般来说你小魔术，比如说变只鸽子啊，从帽子里面飞出一只鸽子啊，是吧？一根棒变了一只花，这种看太多了，那不够看了。
但是这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挺重要，就是神迹到底是干什么的？是给你看的呢，还是干什么？如果不是给你看的呢，是给你做什么呢？
叫人悔改。
神迹跟你悔改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去看这个灾难片，2012年，结果他悔改了？
那个不是神迹，
那个不是神迹，
那个是人他自己造的。
一个人就算他看见一个神迹，他会悔改吗？
就是说。会触动他一下吧，至少说你发现说有一股力量，还是超乎这种人的理性的。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看见神迹人能够悔改，那我们现在求个神迹看看，所以可以悔改，你觉得主会不会给你看呢？
就是说为他的悔改预备的吧，
为他的悔改预备，
直接显个神迹，因为神迹无所不在的，只是看习惯了就不放在心上。
这个其实是一个传福音啊，或者人家读圣经顶重要的一个角度。以前我们也稍微讲过，就是神迹是干什么的？神迹固然是给不信的人做证据啊，但是呢，圣经里面记载下来的神迹，咱们就暂且不说这个自然每天看习惯就是神迹啊。圣经里面记载的神迹呢，我们今天在读圣经就等于在看神迹一样，对不对？
没错。
如果你就是从这里面去分析这个神迹怎么发生的，怎么可能的啊，它的意义是什么啊，恐怕都有点没抓到痒处。简单的一句话来讲，神迹不是给你看的，神迹是给你经历的。那这样就比较容易让这个初信的不信的人呢明白圣经里面所记的神迹是什么，也可以稍微让他们不要这么跑到外面去求神迹。 对吧？因为你希望说，我身边的一个有什么病给医好了，这个神迹就算你看了，第一你不见得悔改，而且别人身上的神迹，现在的发生的医治也好，神迹也好，不能让你经历，因为是只有经历的那个人在经历。可是
当事人，
对，当事人，圣经里面记载下来的神迹就不一样了，圣经里面记载下来的神迹却都是可以经历的。因为是圣灵筛选过的，是神特别炼净了记下来，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可经历的地方。只要你满足那个神迹的条件，你身上就一定会经历到这个神迹。但是你要一个神迹来看看，来欣赏欣赏，给我震撼一下，让我可以考虑是不是应该信上帝的话，信耶稣的话，那耶稣这句话是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你要看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看不懂先去看看约拿也可以。
对，
那这时候当然就接下来如果这个慕道友也好初信的弟兄姐妹，他如果听懂了，我们就需要不断的举例子给他们的。那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我刚刚才做了这个七鬼大自爆，其实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可以找到验证的。每一个医治的疾病，不管是瞎眼的，是瘸腿的，是长大麻风的，犯淫乱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反射，对不对？圣经都是记载来给我们看的。你看明白了，你是那个需要医治的人，你是那个迷路的羊，你是那个该回家的浪子，那你就能够经历到这个浪子回头的神迹嘛。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在讲这段圣经，查这段圣经，当众人聚集的时候从这里可以引出去的一个福音题目。好了，那现在既然说到这里，这陆家最近你都在考试反正最近是学校期末考嘛，你现在不念书了，多给你考试考试。
期中考啊，现在。
哦，你们那边期中考，我们这边已经快到期末考。这美国的学校，大学五月初就放假了。
我们这边是六月初要中考高考，马上就要又一批人要进大学了，再过一个多月。
所以好了，正好是你练习的时候。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你现在面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怎么讲这个约拿的神迹？
我跟他们讲这个故事吗，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就看你怎么讲啊。这所谓不是讲约拿的故事，而是讲约拿的神迹。讲完了之后呢，要让人家觉得说跟自己有关系。那现在就看你了，你准备给自己几分钟几分钟有几分钟的讲法，三分有三分的讲法，三十分有三十分的讲法。你怎么样？你现在你先选个时段。
约拿的神迹。
你先告诉我你要讲几分钟。
讲几分钟啊？
对呀，你一定要先给自己定了。碰到一群刚来的学生也好，福音朋友也好，
对，
你不能无限度的讲下去，先告诉自己说，他们的注意力以及今天晚上的环境或者我的预备，大概几分钟之内能够把它讲得差不多，让他们抓住大意然后讲完了之后我要往哪里走，
就是带查经的时候这样讲。
不管是查经讲到都可以，你就先说吧，你现在要几分钟？
至少十分钟
啊，十分钟。好，开始计时，讲，开讲。
那请他们翻那个约拿记
那你就请你就假设我们都是你的福音朋友嘛，就开始翻。先翻个两分钟。约拿记不好找，约拿书不好找一不小心就翻过去了，对不对？
对。等一下突然要讲一下，还是要
你这不能准备了你不能说到了时候你说等一下准备讲一下发现有这个需要了要给自己点时间的话怎么办？
那肯定这个事先要准备好的了
不一定
请大家去翻到907页圣经大概
907页
圣经这个三分之二的地方它属于旧约圣经我们念的是新约路加福音如果说这个约拿的神迹我们不知道呢，我们大概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们先念几节好不好？
好。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住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
这两个字差很多
对对对对对。
好，
这个这个这个啊、哦。
那怎么样？先念到这里，还是要继续念下去？
啊，我们先念到这个地方了。就是首先讲一下这个约拿，这个圣经里面反正就记载他是某某某的儿子，对不对？
嗯嗯嗯。
我们在座可能是弟兄的话，都像是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我们也是他的儿子。
哎，等一下，你这个在美国就不太行了。过一阵子开始有人举手说：“哎，亲爱的老师同志，我爸妈都是同性恋的，我是领养，我是从中国被领养过来的。”
哦，这样子。
你不知道？
哦，我还真不知道。
这事儿可热闹了，现在、
这么震撼的，看来我们要跟上时代。
很多小孩子被领养出来是同性恋的，不再领养。
哦，
不是大多数，但是这个趋向蛮强的。
好了，这个约拿呢，他这个人身上有什么特别被记载在这本圣经的这个先知书里面？这个先知并不是，首先就去掉我们一个印象哈，并不是闭上眼睛能知道明天的事情这种先知，不像电影院里拍的。这个先知只是说耶和华叫他给他了一些话，让他去传给人，传给人听的。他是一个有点像一个传话者一样哈。然后神叫他呢要往尼尼微城去，尼尼微城是哪里呢？其实是当时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敌国啊，原来欺压他们的一个敌国，但是耶和华却让这个以色列人要去敌国去传一个，就是说他们的罪恶达到神的面前，等于说要让他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看起来蛮简单，但是他心里确实有千百个不愿意哈。你看圣经第三节说约拿起来就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这个形容也是蛮形象的。他怎么躲避呢？他底下写的很详细，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也不管怎么样他就上去了呢，也给了船价，上了船呢就和同船的人就往他斯。那大家翻地图的话，这个他斯啊，尼尼微城如果是在东边呢，这个他斯就是在西边南远的地方。时间不够呢，我们不看地图了哈。这个他
我正要，我就要按钟说你还有六分钟。
OK， 好的，那这个人呢就去了，上了船。那这个人在干什么呢？我们挑着看一下哈。虽然他在躲避耶和华，其实人是逃不过神的啦。第四节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各自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经下到底舱，躺卧沉睡。神叫他做的事情呢，他非但人去到一个逃往他斯的这个船上哈，躲避耶和华，并且他还选择躲在最底舱啊。人好像说他能做的，而且坐在底舱，他不是说读圣经，不是的，他还在睡觉，而且还是在沉睡，可见他心意已决啊。但是就是说一不做二不休，做到底为止，躲避耶和华。但是呢，这个海中的大波浪呢，却将这个船主啊带到了这个约拿的身边。船主到了他那里，对他说：“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的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其实这些话都是讲给约拿听的。底下这段呢，是写到这个船上的人怎么样侧迁啊，都觉得这个灾殃是不是临到我啊？其实约拿在那个时候，他心里早就有数了吧。那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是当众人问他说的时候，圣经第八节，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这灾殃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是哪一国哪一族的人，其实我们都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家庭，哈啊，可能你以前小的时候听过一些基督教有关的事情，但是呢，有一天神一定也会问你一样的问题。你是哪一国？你是哪一族？你从哪里来？你因何事落在这样一个境况？可能你我都会经历到高考啊、找工作啊，是不是？婚姻上啊，或者反正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问题了。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但是呢，当大家都大大惧怕的时候，约拿却心里非常清楚，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那他们就有兴趣了。既然你所敬畏的神这么厉害，那你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把事情的原委就跟他们讲，这事是出于我躲避耶和华。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但是 海浪极其翻腾要将他淹灭的时候呢，十二节这个约拿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故事哈，这个显然是在高潮了啦。居然有解决这事情的争端是把一个人丢在海里面，海就这样就会停止这个翻腾了哈。然后呢，他们虽然各自竭力要摇桨呢，海浪还是不平静，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哈。第十五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那姑且不说他们这些人是真信神假信神哈，还是在那个时候受了一个冲击，掉在海里主人公约拿呢，被一条耶和华所安排的大鱼给吞了。
对，等一下，你现在还剩下几分钟？
没比一两分钟。
乖，听到现在我有个体会。
你
说有的先知呢是被一条大鱼吞掉。有的先知呢是想在十分钟之内吞一条大鱼。好，我再给你三分钟的时间，你把它结束。
反正这个故事讲讲呢，他可能今天还有一点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在座每一个没有被这个大鱼吞过的哈，这个大鱼里面就算是动画片里面哈，这个寻找尼莫，大家可能都看过那个电影哈。这个小鱼被金鱼吞那是可以，一条人被一条大鱼吞了，那可见那条鱼也够大了。那他在鱼腹中三天三夜，那三天三夜在干什么呢？约拿书的整个第二章就是讲到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当他的祷告完毕的时候，在第二章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件超乎人常理的事情，它没有氧气瓶，也是没有什么高科技，那个时候连 iPad、iPhone 电力设施各个都没有，潜水艇也没发明。那怎么一个人能够在鱼腹中三天三夜，那吐出来的这个人到底是活的呢死的呢？这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神迹啊。那圣经里面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约拿的神迹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人他原本神叫他去做一件事情，去他的敌国传一句话，他呢选择逃避神的话。虽然他买了船票以相反的方向逃离耶和华的面，但是耶和华的风浪追赶他，耶和华的大鱼吞没他。这个大鱼吞没他的时候呢，显然对一个人来说凭着肉体显然是一定会死嘛。但是神却如同将他从像是从死里怎么样，
死里逃生，
也不能说死里逃生，就好像死中复活一样。因为没有一个人，因为这是神迹嘛，就是说是完全人不可能做的，是神在背后做成的一件事情。约拿这个神迹当时是在耶稣基督以前大概300多年的那个时代，圣经借着这个事情呢，其实目的就是遥遥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死里复活以前，他也告诉他们说，约拿如何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人子也要这样，因为他要从死里复活。那这个约拿就如同从死里复活的一样。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在预表更美的那一位，因为他所传的信息是更美的，是关乎天上的事情。约拿传的是说，再过40日，这城就要倾覆了。但是耶稣基督所传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叮，十分钟，不错。这路加这东西是不掺水的，事先完全没有预备，怪，居然就这样讲了十来分钟啊，面不改色。
比较熟悉了，
管他熟悉不熟悉啊！你刚刚开始上来做节目的时候是很腼腆的，是很甜腼的。哎，这个字是甜腼还是腼腆？还是腼腆？
腼腆，
腼腆是吧？没有一个字我懂的，所以对不对？现在已经可以，哎，讲话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也不停。
不是这个约拿对我来说有比较
切身性是吧？
也不能那不要多讲，那个我太太已经警告我了。不要在节目中讲太多个人的经历。
你喜欢吃鱼你没讲过，你喜欢被鱼吃我也没听过。
没有，我就觉得我自己像约拿。以前也是这样，蒙哥认识我反正就知道我那个时候已经买了船票了。
哦，
我爸叫我向北去，我却向南。
你就跑到海南岛去了。
没错咯，也买了船票啊，是吧？ 只不过这个风浪呢，不是那个海中的风浪，是这个身边的风浪。
嗯，不错不错，不管怎么样，这一口气能够讲下来，连结巴都不结巴，错字都不讲一个，这是本事了。不过呢，
没讲到重点是吧？陆家
不是没讲到重点，我说你的事吞一条大鱼，但这是很难的啊。你在旁边看这个泌尿科的话呢，你知道什么叫做泌尿科的话吗？
什么叫泌尿科的话？我不懂。
是泌尿科就是膀胱者清的意思。
哦，膀胱者清。
你说泌尿科医生分析起来的话呢？你给自己三分钟也好，十分钟也好，五分钟也好，这其实还是有诀窍的。第一，我们一听到说我现在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要讲约拿记，你就会很用力的去讲，你立刻脑子满脑子都是约拿记。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最容易的入手点，当然我再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连一秒钟都没给你准备，你一面讲蒙哥还在一面捣蛋。第二呢，就是无论你怎么讲，越少引进新的名词新的观念是越好。其实约拿书跟先知这两个字没关系的。旧约新约也都没关系的，
你要多解释一个他就
对你多解释他就脑子跟着你转，我们两句话就过去了，他说怎么又这么多的东西啊，他这听都听晕了。尽量用大家比较容易明白的观念，尽量避免一些新的名词。对这个福音朋友啊，然后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讲完了以后你要往哪里去，对不对？既然是从路加福音往约拿书去讲，那讲完了一定是回到路加福音的方向，而不见得是你自己开了一个福音结论的方向。固然你的结论很好，对不对？指向更美的那一位啊，死里复活什么什么的，但这些东西对听的人来讲，十分钟之内实在是有点太复杂了一点。因为我们在讲约拿记的时候，耶稣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大纲，讲约拿记的哪一方面呢？第一，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这个要讲，对不对？这是重点。第二呢，约拿是个神迹，这个神迹是给他们看的。怎么样对尼尼微人成为神迹，这是重点。要讲约拿记，其实要讲说约拿怎么样对尼尼微那个邪恶的世代成为神迹。这个是有可能在几分钟之内把它讲完的，讲完了之后一定要说，一分钟是吧？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那世代跟这世代是相等的，那世代是个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个邪恶的时代，对不对？那世代有约拿可以看，神特别做了一件事情让人看，让人觉得稀奇。这世代神也做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你们想要看的神迹。其实神不是不给你们看，但是只给你看这个神迹，这个神迹你要是看明白了，你就明白了，对吧？所以这时候你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你要开始读约拿记你就麻烦了，尤其我们现在读圣经读熟了，两三节圣经下来就觉得好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有一点，我们发现你越啰嗦越来越啰嗦。
对，因为约拿怎样对这个邪恶的尼尼微人成了神迹，这个其实是主耶稣给我们定的方向。这个方向里面有一些小孩故事的要素。一个人被大鱼吞了，死了，神让他活过来。这一个人呢，大乘三天的路，他一天半走完了。他讲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把神的审判要临到，结果他们就悔改了。
是，
约拿这个人被鱼吞了是神迹，死了又活了是神迹。这个大乘的人听了会悔改更是神迹，这是我们要看的。
是，
结果后来这个审判有没有临到？审判没有临到，这更是大神迹。因为神不但宣告审判，那个审判的后面，他之所以先跟你宣告，不是突然来灭掉就算了，因为他背后有个怜悯，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那这个观念是有可能啊，不讲故事的细节，是是，就三五分钟和这个听众
我就变成讲故事。
对对对，因为给你出的题目是误导性的题目嘛，所以你还是上了当了，对吧？所以你看有的同工就不
愿意跟文哥。其实我现在也发现有一个比较难的东西啊，就是我自己也经常会换位思考说，如果我是一个福音朋友，
对，
他在听一个人讲，他一下子接受太多的东西，他会有点消化不了。
对，
而且你语速这么快，叽呱啦，你是倒垃圾将全倒给他了。
嗯嗯，
他其实能吸收多少？他连一个都没消化，就要消化这么多，其实有点太撑了。
对，
撑了，基本上很多东西全都就是他听不懂，也就过滤掉了，他不要。
对对对。
嗯嗯，
这个你说的换位思想，这个名词很响亮，就是怎么样抓住听众的脉搏，怎么样
是
能够跟他的耳朵跟他的心贴得很近。哦，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节目啊，为什么要在节目里面考我们比蒙哥年轻的童工啊，就是又觉得挺好玩的，哎，这就是我们做这些节目的目的。好，那我们今天已经差不多了啊，那你大概晓得下次要讲什么了，对吧？
下次要讲什么？所罗门？
怎么讲所罗门？当然是讲奥巴马太太嘛，黑美人嘛。
黑美人是啊，南方的女王了。
啊，南方的女王，你看这多美丽的名字，
四八女王呢？
哎，多么引起幻想的一个名字，叫做南方的女王要起来。
嗯，
对吧？
非洲的，
现在这个青春的偶像啊，谁要起来？约拿要起来，尼尼微人要起来，南方的女王要起来，没起来，现在都拍成电影了。就美国又开始流行这种古装片呐、战争片呐、从前这些残忍民族的片子，尼尼微人要起来哦，真的会看得见哦，示巴女王、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哦，这都是好讲的题目。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唱。